大家早上好啊！这个我知道，这次现在是大致最忙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啊！我就想说，也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说那个啊，春节好哈，新年快乐！因为到了下个星期已经过了，下个星期六的时候已经就过了，是下个星期三是大年，是不是三十完了，有星期四。是初一，到了星期六的时候，那就已经都初三了哈，所以我就只好跟这里啊，大家就春节快乐。好，那个永贤，那今天你还是来帮我们做一下记录哈，到时候就寄给我好吗？好，谢谢永贤哈，这个雪清不在的时候，总是他来帮助啊，好看的一个笑脸。好，那你知道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新的恩典哈。神子每次在新年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礼物哈，啊，今天早啊，昨天晚上哈，我们等候神，我们连两人在我们，今天是情人节，对了，对，情人节，啊，两人在我们的中间，对，所以今天早上昨天晚上哈，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好，我就觉得圣灵在向我们说这个宝贝啊，我有好多的礼物要送给你啊。你要不要接受？好，我当想说那礼物当然要接受。你没有好，我就觉得圣灵真的是有一种，一刚刚开始在也进入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圣灵的那个神的同在，好像跟平常有点不一样，就是一种渴望，好像就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好像迫不及待的，就是说马上要跑进来，要给你一个祝福哈，就是这种味道。好，我说好啊，那我真的很想要这个礼物，那礼物是什么呢？好，那我就好，但礼物后来神子说给的礼物，我就说哎，那我的礼物大概也不是我们要的礼物，也不一定是金钱哈，我就觉得感觉到一些红包要掉下来哈，我说那从神来的礼物，那肯定就不是红包里面就是父母给的那几块钱哈，我说那是什么？好，那神就开始，我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后来我就发现，我就想说一定我们中间有人希望有些医治，希望健康，所以我就开始让大家就是安守在自己的身上，完了以后求神真的把一个健康的礼物给我们。后来我就发感觉到神说呢，没有，那个不仅仅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呢。好，后来我就感觉到啊，神的同在里面，神就在继续开启说，实际上这个礼物大到一个是你无处可容，就是为圣灵他把他自己给你。他的因为他自己里面，他带着他一切的丰富都在里面，好，所以我就感受到神很大的同在，好，他是因为你得到的圣灵，常常也在神的同在的里面，你一切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好，所以好，但是神呢，我觉得他也蛮幽默的，到了后来，他说不过呢，他说所有的救恩是基本上是免费，你只要愿意接受你就进来，对不对？但是属灵的一些产业，一些礼物是需要有一些付一些代价，有一些条件的。他说我这是有条件的啊，这个不像救恩是免费的，你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接受。但是这个礼物是有条件。好，我说那是什么条件？条件呢，就是你要把这个心打开，让他来做王掌权，而不是你。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是老我，都是我在里面啊，自我中心哈，那个神进来的话，他顶多只能给个客座，客人的位置坐在旁边啊，什么东西还是我说了算啊。所以神就是说你们把心给我，你的老我下来坐宝下宝座，但是呢，他要在上面来做王。后来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祷告，后来就开始说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实际上就是对付一个老我，说你越来越兴旺，我必衰微，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昨天晚上去参加我们在这个网上的等候神聚会，你就真的是，你要如果祷告了，你要记住哦，你这个条件给出去，过两天不要遇到什么事情说不行，我还是要把它拿回来。我的心是我自己做王掌权，好没有？那你如果是你做王掌权的时候，好，那神的同在有时候就会不在了，因为这个是需要有条件，一个顺服的条件，你给他了，你就不要去拿回来，好不好？ 好，那好，那我们在我们后面的这个开始，我开始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有个摘要，好不好？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听的是江牧师在上次的主日信息里面讲到的这个逆境中的翻转。好，我们的做摘要的姊妹是不是叫蕾蕾？要不要来？蕾蕾来了，对不对？我看到了。
来，
好，你来做摘要。
好的，范妈妈好，家人们好，那我来做摘要。我开始读哈。先知预言说2015年是翻转的一年，今年的一开始神就已经借着先知对很多国家预言，其中一个预言就是法国会在持续不断的动荡中开始经历觉醒。当一群神的儿女跟随圣灵的引导进行祷告，恐怖分子的计谋就一个接一个的被揭发，一件件奇妙的事不断发生，神的儿女就借着祷告在执掌王权，教会也开始爆满。在末后的日子，控告的灵特别的猖狂，但是神说弟兄胜过他，胜过这个控告的撒旦，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耶稣已经用他的血和我们立了新约，他说我用我的血把你洗干净了，你是我的心腹，我何等的爱你，今天你活在地上就是等着我来迎娶你，等着赴羔羊的婚宴。我们能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这位立定盟约的神看我们为全然美丽，这件事非常重要。这位立约的神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敬拜赞美神时，就为神开了一条路，让神可以把救恩赐给我们。当神的儿女在不容易的黑暗的冤屈的受苦的环境里面愿意一直歌颂赞美神，那么地要震动，锁链要打开，而且不只是你自己，你要祝福到周遭所有的人的锁链都打开。神是可以忽然间改变环境的，这就是神在2015年所要做的工作，翻转翻转。他说在夜半的时刻，在黑暗的时刻，你愿意选择我耶稣，然后来赞美我，我就要改变一切，翻转一切。神其实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翻转，他要把我们里面那个雅各的天性转变成以色列，我们那些天然人的性格遇到什么事就抓住不放，那些害怕担忧紧张。神说我要来翻转，他要把救恩显明在我们身上。他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神的名就是要来救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把他一切的美善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范妈妈，我就到这里。
好，谢谢这个蕾蕾做的摘要，哎呀，又精准哈，又简洁哈。那我今天就是，我真的是，我想你们大家都听了这个信息哈。他这次的信息，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有点觉得好像跟过去好像很耳熟哈，江姐讲了很多，过去常常讲到关于赞美哈，我听了很多，所以那天在做 PowerPoint， 所以我就是一边听一边又在服侍一边做事情，所以没有听得太仔细。而我也觉得呢，听赞美听多了，耳朵开始发沉哈，觉得说啊、哦、又是这个旧曲新弹，哈哈，我就没有到后来我才。真的慢慢的安静下来再去听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就是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实际上赞美不是一种，不是这个是讲的赞美跟过去是有些不一样，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就是要把一个礼物送给我们，好，就是又一个新的一年，他希望你借着赞美，神希望你借着赞美翻转什么？我们真的是说新的一年到底要翻转什么，就像我们听那个等候神的时候，神要翻转，他要给你礼物，他的同在给你，他要你的心，你的心属于他，这种是一个翻转。好，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他讲到这次江姐他讲到足坛，好，那足坛与拜偶像有什么区别？好，那 所谈法里面讲到说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敬拜神，就是在我们固定的时间地点，好，特别是我们在电脑前面，好，我们现在有每天有不同的时间，我们有不同的聚会，好，你就在这个地方，或者是你在小家，在任何一个地方，好，就说不是说仅仅是遇到困难，好，说哦，我来赞美一下，完了又让我的环境改变改变，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习惯啊，一个真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只是啊，他讲到以后，他讲到说，如果你只是困难来了，去祷告一下，甚至用赞美的方式去赞美赞美主，我赞美你，完了以后，我赞美完了，我是希望环境有所改变啊，看看呢。这个赞美的方式到底灵不灵啊？我赞美了一下，看看我的环境有没有改变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神说什么？他在这个信息里面还是讲到说，啊，这就是拜偶像，好，这不是真正的一个足坛，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好，那所以我就发现姜牧师这次讲的赞美，他是在以前讲的基础上更走进了一步，神给他新的开启。好，所以我们的赞美不是在一个压力下面啊，就是突然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一下环境，而是真的是把一个生活的样式，一个习惯坐在让神坐在我们的身上，而是把我们属地的生活形态变成一个属天的生活形态。好，这是一种，实际上是一个习，这种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哈。好，那最近呢，我遇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我自己过去在传统教会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当时是形影不离哈，完了以后我们两个的这个有点算是什么臭味相同相投啊，我们常常出去逛街哈，常常出去买衣服哈，对属灵的事情不是太感兴趣哈，啊，完了以后在一起就是东家长西家短一短啊，那样。后来呢，那当然我就开始这个听到内在生活信息，好，这个特别是等候神，好，这我就后来就说那一段时期的一个经历，我后来就被圣灵充满，好，那完了以后我走的路完全不一样，他还是在当时的一个原来的环境当中，他一直都没变，所以当时他就只是觉得我为什么突然一下子都不见了，完了以后天天去参加聚会，一下子怎么样？就发疯了一样的哈，他认为我疯狂啊，所以非常难过，他觉得我离弃他啊，不跟他一块玩哈，完了以后呢，所以有几次当了很多人的面羞辱我，甚至我父母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父母说我如何变得他不认识哈，让他不认识了以后，他就觉得让他失望了，他觉得我很让他失望，我父母也很喜欢他，我父母说对呀。我的女儿是怎么搞的，是太那个了哈，我父母也不希望我这么属灵，不希望我这样子陷在里面，觉得我疯狂了哈，出了问题。好，我们最近呢，就是他突然跟我发一个信息，就说诶，我们要不要出来吃个饭，好了，我算一算，大概我上一次见到他的面大概是三四年前，他自己买了一个新房子搬了家，请了我去吃饭，我去了一回回我就走了，因为实在是很忙哈，他也觉得我面子不太给哦，给的不足，我就去了两个小时啊。那所以后来他就说是那一段时间，那个时间从那个时间算起，我们已经有四年没有见面。好，完了以后我们几乎连打电话都没有彼此打电话，因为我就是一打电话我就是怕他骂我，因为他每次到了这种就一抓了什么机会他就要说我一顿哈，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亏欠他，我的确也没有时间哈，所以他这次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出来吃饭，好，我有点紧张，后来我说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还把我下午的病人全部推掉，完了以后专门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出来吃饭，我们就吃饭，从中午我们中午一点钟吃到三点多，两三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吃饭。后来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好，他就说我只是觉得你改变蛮大哈，他说他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到现在他有时候还是想问我，呵呵，他觉得说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哈，他就觉得，但他现在呢，他突然里面感觉上好像我的改变应该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但他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他因为看到我回国这个短宣啊，觉得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两个以前是他还知道我完全不属灵的嘛，我喜欢 这个吃饭逛街的买衣服的这样的人哈，怎么会突然就说能够回国哈，能够去做就说他认为只有传道人哈那样去做的事情啊？那他就想问我一些事情，他就问他觉得他问说，他说这个，他说我们很多我们教会，他现在的教会也是我过去的这个传统教会，他说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觉得江牧师哈，他的信息都是灵恩派，完了有甚至有的人说呢，我看他有点觉得不好意思，我说我说我知道你还想说一个字就是异端啊，他说对我还想说这个字，他说你认为他是不是灵恩还是异端，你怎么看？后来我就说那个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你问这句话，我在这个教会啊，我是说我一直都在江牧师的教会。如果你要问我的意见，如果你认为我如果认为他是异端的话，你觉得我会在这个教会吗？好，他说对呀、啊，也是，但是我还是想问你怎么看。我说那啊，后来我就说，好，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说你有没见到过哈、啊、哪一个异端他会让你爱上耶稣？他说没有啊，异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异端常常会让你跟随人而不跟随神，特别是对耶稣，他会让你就说你慢慢把他，就说他个异端常常把他自己代替了耶稣的位置，就像东方闪电一样，好，他就是有一个女耶稣或者怎么样，他把他自己搞进去了啊。所以就像这样，他绝对不会让你爱上耶稣，这是异端不会做的事情。他说对，你这个说的也是很这个很有理啊，很有道理。我说还有一个，我说我过去是什么生命你也知道，我现在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也知道，因为我写的文章，后来在网上做的事情，以及在国内啊，这样这些事情的话他也知道。他说呢，他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他说他和我之间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为什么我还在原来的位置，他这么多年哈，我离开了那个教会已经十年了。他说在这十年来，他说我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你却往前走了。他说我这一点是不太明白的地方。他说那是不是我的知识没有你的知识多，听的不多？我说不是。实际上他说我也听了内在生活的信息啊，江牧师的信息我也在有时候在听啊，因为有的人说他是异端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还有一个他说他还参加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叫做内在生活小组，好，他还到那儿去了，他说我好多信息我都听过了，但是我就是觉得好像也不过如此。他只是觉得在那个内在生活小组呢，他能够比较这个敞开放言讲他自己的一些大烂事哈，好像不太隐瞒，好，所以他这一点他蛮喜欢，但是他其他的他又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嘛，不过是另外多知道一个知识而已。所以后来我就讲说这个就是区别哈，因为很多属灵的道理甚至是内在生活，你如果只把它作为一个道理如果无法使你成为你的生命。好，他说对啊，也是啊，他说我现在常常在家里还是遇到一些困难啊，一些我的小孩他的小孩子的问题啊，这样。我说你的小孩子问题说实在话比我小孩子的根本就不是问题，他的儿子大儿子已经是名牌大学毕业了，以后已经找了个工作，二儿子的话高中还在中学里面，我说也成绩也是相当好的，他自己夫妻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工作，哎呀，房子一个接一个，哈哈，所以有钱有就是什么东西，就是说事业有钱才有成，而且孩子也很乖。我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他说哎呀，很多的问题。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决。他说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生活上的难处。我就后来跟他讲，我说实际上我真的觉得啊，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乎于是与神有没有一个亲密的一种亲近的一个关系哈。我认为这个，我说我们所信的应该是一个关系学，而不是一个宗教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好的，我说那你觉得江牧师这一套那个是灵恩？我说不是的，如果江牧师他那个内在生活信息，如果你没有去操练， 不过是另外一套这个另外一套这个道理。好，对你我说的益处也不是很大，还觉得可能还没有别人讲的那些东西高级哈，它很简单，讲的赞美的方式啊，等候神啊，哈，这个东西好像一下子人这么聪明，一下就理解了。好，那所以也就是也没有什么，但是呢，如果你不去操练，像赞美，像等候神，你真的没有跟神不去操练，你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的心就不可能给他。那到时候，那你只是一个道理的时候，那你当时你遇到一个困难，好，这个或者是有人跟你过不去，好，那你从道理上面啊，读了圣经说啊，我应该饶恕他，不跟这个人计较，但是你的情感就是过不去。我也不是为什么，他说对呀。他说有些人我说了，嘴上说了饶恕，我心里一想我还是恨他呀。对呀，这就是实际上这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有没有把我们的心让神来看管，好，让他做王的时候，而且我们常常他在做王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是每天你有时间时时刻刻的跟他在一起，而且是顺服他的带领，不是你自己，好，所以他就会，所以那这个，所以你就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好，那我就在想着说，那我们如何的可以把心给他呢？啊，那我们在新的一年，你就想到如何怎么样子来翻转，这个信息里面就讲到一些翻转，如何一些方式哈。第一个方式的话，他就讲到特别讲到，你要真实的认识神，认识神不是一个大脑的道理。而是一个真实的，就是说一个真实的生命。好，就是说因为你为什么当你认识神对你的爱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谁，你就不会爱，不在乎人的眼光，觉得别人要多关心我一点啊，爱我一点点啊，好，就是什么是我的权益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哈。好，因为那个姊妹，那个我的那个朋友还有跟我讲，他问我啊，他说我问你啊，他说我知道你们教会稍微大一点，比我们那个过去的那个小教会大一点啊。他说我问你啊，你们的教牧师做不做家庭探访？他有没有在你到你家去探访过你？你已经来这个教会十年了，对不对？他一定到你家里去探访过。我说哎，我想了一下，我说真告诉你，他真的没有。就说他到过我们家，他不是为了探访我，常常是因为我们家有聚会，是因为他参加的来聚会跟大家见面，好，来到我的家，好，所以我说那不是因为看我，跟探访没关系哈。好，我说你这不提我还真没想起来。他后来说，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他怎么会在教会里坐得住？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因为在他们教会里面啊，这个过去从我离开这十年当中已经被辞掉好几个牧师赶走了，来了走，来了走，像走马灯似的哈。他说常常跟这个探访有关系。我说为什么有关系？他说有时候有些牧师来了以后呢，他太忙了。好，他说我们成年人他大概也有300人哈。他说有时候呢，有些牧师哈就没有到家庭做家庭探访。完了以后，执事会就觉得这个人呢，这个牧师不好，他不做家庭探访，他没有探访每一个新来的人。好，完了以后呢，就会再抓一点他其他的错。完了以后呢，那个执事会就把他这个人就给把他开了。所以执事会的权力蛮大，他就问我们说：“哎，你们教会有没有执事会？”我还想一下，我说我们教会也没有执事会，我们教会的话是。牧师是神所设立的神的仆人，好，他是属于神的，他从神领受完了以后，我们其他的人就是跟随我们的牧师的带领。好，我说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好，这个没有人底下的人可以把牧师给开掉，这在我们教会发生不了。好，这个啊，我说这个不是一个系统哈，我说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系统还是更符合圣经的真理。好，我说那个因为神，我说牧师神的仆人是他特别的呼召和拣选的。 好，这些人也就像保罗，像很多跟随圣灵的那些先知，就是他被他拣选，比方撒母耳，不管是以利亚、以利沙这些东西，这些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可以就是从神领受，完了又带着底下的人走哈，就像保罗一样的哈，他就是真的是开了很多的教会，神大就跟随着他走，好，那好像我觉得不应该有底下的这个会众，会众是羊，羊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就是比较笨，呵呵，不知道方向，好，那我说不知道方向的小羊，好，有比较笨的小羊，可以把牧人给踢掉，那不是不是搞反呢？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哈，我是说那个，我倒是不是为任何的教会的系统说话，我说我只是说什么样子的样式哈，更加符合这个神圣经，更符合神的心意哈。那我绝对不觉得我们底下的这个会众可以因为可以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教会的一切的一切的这个决定权哈，完了以后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那是跟随神还是跟随人？好，我这个有点讲岔出去了哈。那个好，那我就是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些东西哈。那我只是觉得，我就后来只是跟他讲，我说我真的是，你要不提起来，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个牧师应该探访我哈，因为我觉得我来了这个教会很长一段时间，我大概。我说我第一次见到江牧师的面是看到他的背影，不是看正面。我说你知道是什么？是因为我去参加一次秦母的聚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带这个教会来，我就每有一天呢，我就是星期三我是不上班，那天我天天去参加聚会，我总是坐他后面，所以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他是牧师，我就是看他的后面。只是有一次呢，他在拿了话筒开始祷告的时候，我说那个内在生活的信息里面好像是他讲的，所以我才知道说，哦，那个背影，那个短短的头发哈，那一位是江秀琴牧师哈。我说就是后就是这样啊，我有长期以来就是看到他的背影。好，那但是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被拒绝。好，我因为觉得我来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当时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是一去到那眼泪就流，一去到那眼泪就流，神的同在非常的丰富。那个是我看中的，所以我来到那个教，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觉得江牧师要来到我的家来探访我，那个跟我没有，所以有没有我都没有注意到。如果不是他，不是我这个朋友在讲哈，在跟我讲这个话，所以我觉得你不管到一个什么地方，你真的不是要看这个教会牧师有没有关怀你，他有没有关心你啊，这个不重要，有那是更好。我还是蛮希望有人来探访我，只是我现在太忙了，我也不需要别人探访哈。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教会，是因为神的同在的吸引，而不是因为人对我好或者是不好。说实在话，我离开过去的那个教会，并不是那个教会有人亏待我，没有，相反的是大家非常的对我非常的好，那个教会。就是甚至有一个执事会的主席跟我讲说，你离开这教会到底是谁得罪了你，让你伤心离开，你告诉我，我去帮你修理他，如果是这样子可以让你留下来，好，我当时说跟这个没关系，谁都没有对不起我，你也不用去找人去修理哈。那个因为那当时我在那个教会找的确是有很多的服侍，所以执事会主席觉得希望我不要离开，哈哈，这样所以才说这样的话。但是我真的知道，我去哪个教会，都是为了认识神的缘故，因为神的同在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家。好，不管那个教会的牧师认不认识我，或者探不探访我，那个真的是不重要。好，那这还有一个认识神的第一个方法，好，那就讲到赞美是。赞美是一个借着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我们很多时候遇到艰难的环境，我们的心会在一个会在我们的一个环境当中觉得没有出路，我们就看着那个就觉得说，哎呀，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让我有这样的环境呢？完了以后，而是 而你会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去依靠神。好，就像我过去说实在话，我一直很长一段时间有个苦读，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两个孩子都是自闭症，是不是？你觉得我这个里面会没有苦读吗？我真的是被冒犯过。好，跟神说，你为什么会让我这样的？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我到底是比别人，我再怎么样，我还是信主的嘛，对不对？我还没有像很多人那个，还是仍然在这个罪恶当中，在沉沦里面。为什么我信了主会我要这么苦啊？怎么样？后来，所以我才发现，神真的是借着这个环境，让我的眼目转向他，让我开始跟他亲近。好，完了。所以让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可以还仍然去赞美。当我这样去赞美的时候，一个超自然的就会临到这个环境上面。好，就会他总的来说，他用赞美，他希望你的心转移，心转移，从你的环境当中转移。所以我那个时候的赞美，我就发现最大的益处就是让我的心转，从我这个环境中离开。好，那后来当然环境也改变了，神真的是做很大的奇妙的事情。好，我的环境在改变。好，我的大儿子现在这个大学也快毕业了，在一个这个加州的一个名牌大学哈，读的这个那个电脑专业哈。啊，这个今天晚上应该开车回来啊。好，那当然还有一个环境，有时候有些环境还是留着的，比方说我的二儿子。就没有像我的大儿子恢复的那么好，所以现在仍然住在家里，他已经20多岁啊，却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和自立的能力。但是我觉得遇到这个环境，我仍然赞美。我相信神在他身上一定有美意，不一定非要他要成为一个也去读大学，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不一定的。神在他身上一定有美意。好，我就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上面，我觉得神也看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一个持续的，即使看到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你能不能持续相信他？我能不能只说，哦，你对我大儿子好，我感谢赞美你，然后我的二儿子情况没改变，我这次我又产生苦读，这是，所以那这样的话，那你等于你的功课还是没有学好，你的功课还是没有学好啊，所以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借着一个你的心转移，有时候会神会允许一些疾病发生在你的身上。好，所以说那个疾病不是神给的，好，但是呢神会允许它发生。好，就像约伯啊，那个疾病实际上是这个撒旦在那个攻击的一些结果，但是神允许说你可以，你只要不要要他的性命。好，所以我就上次这一次的信息里面，你们注意到有一个见证，就是这个腰椎突出的一个见证。这个就是我们网上的一个姊妹的一个见证。好，就是有一天我们这个周六的聚会完了以后，好，我们就大家都坐在那，我们就留下来，有些人在那闲聊，就有一个姊妹就说，嘿，你上次讲的那个见证，因为我在上次我分享了一个腰椎突出的一个见证哈，他听了以后，他说我会有这个见证呢，他就告诉了我。好，所以我就把这个见证，我就给他讲解，我说我网上有一个好棒的见证啊，因为他那个见证，他倒不是说他是因为他得医治了很好，而是他在一个很疼痛的时候，他却选择相信神的话。他那个见证里面，神给他一个，就给他一句话，他就抓住那句话去宣告，所以才带下一个神的能力就在他的身上。实际上他腰间椎突出也并不是说就那一个祷告就好了，他一次两次三次，他不停的用这样的话去做，他就好了。好，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你在你的疾病得医治，好，那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医治的过程，也就是你的心，你是不是在依靠他？好，你也是这样。对，他当时那个见证我抓出来的话，是因为他用一个信心宣告神的话，神在他里面给他一句话，他就抓住，好，就产生了能力。好，所以他是这个。好，所以呢，也鼓励大家以后有什么好的见证，哈，也也 也能够给我，哈哈，以后可以。那所以你说这个说不定又出现在这个我们的信息当中，是不是？好，还有一个是这个，他这个信息里面，说实在话，他讲的认识神，说你也要借着神的话一个释放一个大能。好，你因为你借着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真的是每个星期，我自己那天在那想哈，是不是我们每个星期，实际上我们每个星期都有每篇的信息里面都有不少的经文，能不能大家至少拿出两节，从每一篇信息里面选出两节，你就去背诵和导读。好，虽然我很不喜欢那个读经把它赶进度。无人吞枣，我以前开过一目十行，啪啪啪啪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哎，我的进度到了，甚至我不知道我读了些什么哈。后来发现很多的经文，我就后来开始读经的话，我就开始读慢了。还有一个呢，我就是常常是拿这个信息里面的一些好的，真的是很不错的，我经文哈，我就拿每一次，所以我现在我带我们小家也是。每一个星期我们听的经文里面，我就要选出两节，我们当场导读，我们当场背诵。好，完了以后我们跟敬拜混合在一起。好，这个真这样的东西的话，你真的觉得哦，好像导读背诵过去了，没有，等你有一天神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这节经文啪就跳出来。我没像我的话，我没有专门的去大量的去背经哈。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每次把信息里面的经文这样拿出来去背的时候，效果更好啊。我就所以那个背经不一定说你一篇长一篇从第一节背到最后一节，不是这样的，而是选择真的是那些圣经真的是对你说话的那些经文，把它背下来，把它背下来的话，积少成多。好，所以那你就会到你，所以你就会在一种这个些话语在你的里面，你心中可以存记，口中就可以咬定。所以你每次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就抓出这些圣经，就开始口中就宣告。你一开始宣告的时候，特别是神，就像那个姊妹，她在那种很痛，腰间盘很痛的时候，那一节经文一下子闪出来。那说明他平常他一定把这一节经文给背下来的，好，记住了的，所以他才会讲，就那一节就说是我都忘他讲了哪一节经文，因为我信息把他讲过去了，我真的是告诉了江姐，我自己也忘记了，他那个姊妹在见证里面是讲了哪一节，我也忘记了啊。总的来说，他就在那个时候突然想到神给他一句话，好，就是这样，好，所以他。宣告出来就带着能力就得医治。好，所以呢他也就讲着说，当我们口中赞美的时候呢，最软弱的婴孩在一个，他说在这个婴孩的口中建立能力。好，因为这个婴孩是一个很软弱的，所以你不是说赞美得到能力，并不是因为你的本事，是不是因为说哎呀，我今天的声音比较大，我赞美大声的欢呼，完了以后呢我就得到能力，不是这样。他说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哈、就是这个，就所以那个，所以他不是因为这个婴孩不错，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婴孩的身份。好，这个是他这个婴孩的，当然不是说是因为他软弱这一点，是的，婴孩很软弱。在同时，这个婴孩是什么？婴孩是神的孩子，所以他一开口的时候，诶，这个神的孩子是有这个，就等于说他一个婴孩开口去赞美他，等于怎么说，等于就是说，你看我的爸爸真棒，我是很软弱，没问题，那婴孩可能站不起来，他等于说我在认同我的爸爸。好，他就是那他是最棒的，所以我就拼命的说，我的爸爸，你看我的爸爸能做什么啊？那这样一来，所以他这样一来的话，那神的能力就临到。好，所以不是这个婴孩的口中的有能力，而是这个婴孩的身份。好，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神的孩子？好， 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一我们真的一赞美的时候，就是告诉仇敌说，你看我的爸爸很棒啊。虽说我自己没有多少能力，但是我的爸爸真的很棒。所以你像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儿女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你的儿女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实际上神给那个时候当时亚伯拉罕已经一个这个命定，就说你的孩子是什么，你的孩子的身份，实际上他就讲到你孩子的身份，他可以得到仇敌的城门。好，他这个因为神也给他一个能力，他不仅仅是多啊，后代不仅仅繁多，他可以得到仇敌的城门，所以是一个能力在里面，不是一个一大堆的一大堆一潭散沙哈，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他有产业的。所以你要常常你要知道自己是谁，不要常常看自己哈，说我很软弱啊，哎呀那个，但是你要知道，你也许是软弱的，但是你的爸爸不是软弱的。好，你是一个万王之王的孩子，所以你的口中是充满了权柄的。好，你所以你在说赞美的话，好，你就是不要说负面的话。好，昨天我们在这个有一个我们在小家里面就有一个姊妹就在那讲，因为年纪比较大的，她是从传统教会来的，她就一直就是不理解她自己的身份，她就跟我讲说，你告诉我是这个神与我们是一对一，那怎么可能呢？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样讲啊！我说完了，他是传统教会，他就不觉得他自己有那样的身份啊，他就跟我讲说，他自己觉得他是这个，他是就像一个，就是那个他说就像埃及这个不是有这个蝗灾嘛，蝗虫的灾害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的渺小就是跟那个蝗虫一样。后来我听了以后，我看了我听了以后哭笑不得。我说怎么你来我们教会来了那么久，你觉得你的身份还是跟蝗虫一样，就是那个像一个沙，一个神。他说怎么可能跟神面对面？他说我只是这个，你要说新郎和新妇哈，他说我顶多是新妇这个婚纱上面的一颗小小珠子。我说你这个东西不知道从哪来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绝对不可能觉得他是新妇，他说觉得，他说我在神的面前绝对不是新妇，我顶多是新妇身上的一个小这个，他说这个婚纱很长的婚纱上面的一个小珍珠，也许是那个，他说那个小珠子也不错啦，他就这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可能我们真的是从传统教会出来的，很多人没有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你就觉得为什么你常常就不会去祷告，每次看到环境就唉声叹气，完了又说，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网上为什么很多人常常要我为他的什么什么人祷告，为他的邻居，为他的孩子，我有时候好多时候我都说，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哦，不要，我祷告，我没有能力了，我不像你属灵了，神比较听你的，不听我的。后来我就想说，那神为什么听我的，不听你的呢？我们不都是神的孩子吗？啊，那，而且我祷告为你的家里的祷告，我还没有这个负担，因为我不知道你要我祷告的那个人是神，什么谁什么人，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一点不了解。好，我说那你去祷告不更好吗？不行。我就是那个我祷告神都不听的啦，我是很软弱的什么什么的。好，所以你就实际上你真的要知道，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是神很宝贵的孩子。但是如果你不认定这个身份，好，就像一个，那你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王子，不知道自己是王子，却跑到大街上去做了乞丐。他很可能不知道他的产业，所以却拿了一个破碗去这个讨饭吃要饭吃，却不知道他原来有一个江山啊，等着他去继位，呵呵，这样子。所以你觉得很亏不亏啊？这么多的权柄在你的身上，你不去用，你却出去乞讨。好，那所以后来我真的是觉得啊，我们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我不是说他是这样子，我真的是发现我遇到很多的基督徒，实际上蛮多基督徒是这样的， 活在一个软弱的里面，不是因为自己软弱，像我，你觉得我们自己每个人不软弱吗？我有时候也会软弱啊，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软弱跟过去不一样，我过去的软弱我就陷在里面了，就说哎呀我太软弱了，谁也不喜欢我啊，这样。我现在的软弱呢，我就会跟神说对不起，我真的是软弱了，爸爸原谅我吧，呵呵，我还是你的，我还是你的乖女儿哈，我还是拥有你给我的一切的产业。所以我们就会又回到神的面前，跟他撒撒娇，认认罪，一切就没事了。这个主耶稣的宝血一洗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的不是只是我过去的罪，是我现在的罪，甚至我将来的罪，他也都把它洗净了。所以你只要知道知罪啊，知道你的罪就好了，完了到他面前去认罪悔改，让他宝血洗一洗，哎，你又好了，又是一个这个，又是一个好汉，又是一个真的是好。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发现啊，只要你开口，愿意在神的面前宣告神的话语，愿意在神的面前去赞美。你就会发现你口中的大能。好，我最近啊，我们在上一个先知课程。那先知课程就是先知预言的一个课程哈，他就讲到一个受感说话。好，受感说话的话，我原来我不太理解哈。他后来就讲说，像受感说话，实际上你就是看到一个人为他祷告，你就开口去说啊。好，你一开口，你只要愿意开口讲第一句话，后面的话神就会给你。我说有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开口为人祷告，为人发预言。哈哈，我说这个所以有时候他要我们练习的时候，我抓住，我都去找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我看到他以后我就发呆。就第一个话我就说好，完了以后呢，那个讲员就一直在台上说，你们要开口啊，开口开什么？我这个姊妹，我连她名字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开口？好，那我有时候就开口，我就讲出第一个感受，主我赞美你，你来祝福他。我要祝福他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好，我就只开口，我都一直还在说赞美你，我真的不知道要祝福他什么。完了以后我就开口，我发现我就开口的时候，我刚开始很可能是讲了自己的话。自己想了一些这个祝福他的话语出来，讲着讲着，我就发现神在我们的里面就放很多的话语出来，所以我就开始跟这个人讲，越讲越那个神就这个人就点头，越讲越那就后来我就问讲，一般祷告完了以后我就问他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后来我就发现几次，我祷告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有一个感，有的是感动。有时候我会看到在灵里面看到异象，好，我就觉得哎，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哈。所以那个讲员就讲说，实际上是因为你的信心，像这个东西的话要凭着信心哈。所以叫赞美也是一样的，我们刚开始讲第一句话的时候，主我赞美你，好，我为我这个环境来赞美你。我有时想说，哎，那什么环境我怎么赞美？以前人家要我为我儿子的环境来赞美你，我想不出来。我说这样怎么能赞美呢？哦，我难道我为我的两个孩子都是自闭症来赞美你吗？我就这么问。啊，难道我这个，我那个时候赞美真的是这样。我说难道你让我在外面羞愧的无法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赞美你吗？我说那个我赞美不起来呀，好，我说我真的是看到别人的小孩，我气得牙齿痒痒的，好，我要为这个来赞美你吗？完了以后呢，我的朋友都把我给比下去了，我真的是面子都没有了，我要为这个来赞美你吗？好，我说那个我越想越气哈，我就开始讲了，就是开始数落，我就说，我说主啊，我真的是觉得好亏呀，啊，这个你看，我说我没有办法。你看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办法进入主日的聚会，因为我两个孩子不听话，我带着他们，我就是带着他们满场乱飞，我跟着他们后面跑，成天怕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闹事儿。我那个大儿子当时拿了石头常常去砸教会的玻璃，我就是跟着他后面追，不许他手上不许拿石头，不能拿棍子，我就只是我说我要为这些东西我要来赞美你，我说我赞美不出来， 但是呢，有人说我应该赞美你，好，我就为这个事情来赞美你。好，这我说我为我的孩子，我说我为我的小儿子，常常在教会里尖叫啊，甚至是做什么样那样的事情，我就把那些事情都讲出来，对人吐口水，我来赞美你，赞美的。我说我每次到教会里面，我常常要跟着他们后面向人认错道歉，我为这些来赞美你。好，我就越说越气，说着说着，我就发现神就把我赞美的话放在我的里面。我刚开始是一种很感，我就是感叹的在里面，我一边赞美一边流着泪，因为这些东西是在诉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苦，当我这个苦是跟着对着神说的时候，情况就会不改生变化。好，有时候真的是祷告到最后，我发现神就把很多的感恩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祷告出来开始真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感恩。因为我就是越来越祷告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如果我没有这两个孩子，我基本上我不会回头，我基本上这个乳腺断线啊，这个啊，那个，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就是我不就是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回头。我觉得神为了我的救恩的缘故，不落入一个黑暗的里面，好，借着环境来把我真的是带回来带出来。好，那这个借着这个神的话就是这样，他就是让你这个，所以你就会释放出一个能力。好，就会当你真的是愿意开口去赞美，这个赞美的本身他就会，这个能力会改变你的心，改变环境还是其次的，他改变心，他就是会让你的心开始越来越转向神，开始就是转向他哈。所以你就发现当你赞美的时候，神的大能进到你的里面，因为神的救恩就临到了。好，那什么是救恩？好，当然是我的这救恩是包括灵魂体的。所以为什么说有的人口中宣告神的话语，他的身体得医治，灵魂体的医治。所以你的眼光好开始改变，在你赞美的时候，你的疾病开始得到医治。好，这个就是一个灵魂体的救恩就临到你，赞美的时候就为神开了一条路，把这个救恩临到你的身上。好，那所以那就是实际上你为什么觉得他那个信息里面还讲了一句说，神要将他的祝福只能给那些充满心中充满了感恩和欢笑的人的身上，那是为什么？我那天突然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好，我就是发现实际上你为什么你感谢神的时候啊，实际上你在焦聚，做一个焦聚的工作哈。你常常你要努力，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在自己的身上，好，你就常常祷告，像一个自言自语，实际上你跟神没有在一个跑道上面，就像神在天上哈，丢一个礼物下来，但是呢你的这个你跟他却不在一个跑道上面，他丢下的礼物呢你不在那条线上，所以他丢了就砸地上去，或者是砸其他地方去了，就你就接不到。好，那你就接不到，但是呢当你赞美的时候，好，你的焦距你的思想跟神对齐了，所以神一丢一个礼物下来，你正好你就会接上去，因为在一个，所以你就是开了一条路哈，让那个救恩临到。实际上这个是个对齐的问题，你的焦距对在哪里，你发现你赞美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的焦距是在神的身上哈，所以那你就很容易接收到神的祝福，好不好？所以呢你新的一年你要不要接收礼物？神一定给双倍的那个恩典，他的礼物是要赐下来，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在这个要接礼物的这个跑道上面哈，这条线上面，你不在那个地方，礼物下来你来不到你的身上哈。好，那5775年哈，这个是讲的，他讲的双倍的恩典要临到你，双倍的安息也要临到你。好，也就是说你不再用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神的力量，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 而是常常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等候他。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在领受恩典的时候。所以我这段时间从去年七月份开始这样的等候神，我就发现神在这个聚会里面给的礼物特别多。好，我不当我别的聚会也有了，这个聚会我真的是知道在一个安息的里面，神真的很喜悦哈。好，因为有一次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看到每一个人就像一棵小树苗，那个小树苗呢没做什么事情，就是安息在一个阳光下面，神的阳光照在它上面。好，完了以后它就慢慢的长大啊，圣灵的那个溪水哈，就是在那个树旁边流去流来，所以根本这个小树没有做什么事情哈，它就慢慢开始长大。后来我还想说，哎呀，生命的长大真的也不靠我们自己啊，我还以为就要靠自己的努力，过去真的是努力的好辛苦，我真的觉得需要我自己的努力，我的生命才能长大啊。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你每天需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安息在他的里面，你的生命可以长大。好，完了以后你首先你才会听到神的声音，你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才有顺服的力量，顺服是在后面，对不对？你首先要听到神的声音，知道这是神让你做某在某个时候让你做某件事情。以前我在过去的传统教会，我就是因为听不到神的声音，也不知道神的同在，所以我一般要去问别人我该做这件事或者是不该做这件事情。好，那所以那顺服去顺服来，就看我到底是跟从谁啊。要是我有一位比较属灵的人带着我，哎，我的生命就长得好一点，因为他告诉我怎么走啊。要是我说我跟随一个啊吃喝玩乐的哈，那我就一起，我们家呀就一起接下去。好，所以啊，真的新的一年，好，我们就是要来，就是要学习一个安息。好，好，还有一个这个新的一年要翻转的，神是像这篇信息里面讲到，我们这是一个翻转的一年，是一个性格上的翻转。好，它并不只是说经济上和家庭上，孩子听话呀，外面这些事情，更多的翻转就是让我们的性格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好，那个，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就从一个属地的生命啊，变成一个属天的。好，最近有时候我也发现这个恩典特别大哈。我最近遇到一个很小的事情啊，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哈，我就跟我自己的属灵的那个牧者啊，跟他讲一些我要做的事情啊，我自己也非常有效率啊，而且我的事情呢，我要想到什么事情，我就一定要做到。好，那这个，那我就说了一些事情。好，那当然对方这个同意，或者所有东西都基本上同意，就有一件事情呢，他就说，哎，我有一个建议，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听了就有点不高兴，哈哈，我就觉得说，哎，因为我这个人的话，我就是要说到做到。好，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能够如我的意的话，我当时还想说，哎，我的想法都很好啊，为什么就有他就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就是不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呢？好，我的心里就开始有一点点这个闷闷不乐哈，因为我所有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那个事情是对的。好，完了以后呢，我就跟我的属灵同伴说，哎，他也觉得我的事情也是做的对的哈。后来我说，那但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哈，那。我是继续坚持下去呢，还是我去听从对方的一个建议呢？你觉得呢？好，我就说，哎呀，我这是从我个人的天然人哈，我想继续坚持下去。我说这个，或者我跟代表同伴说，我们俩好好的祷告好不好？你看我该怎么样做？好，我自己也祷告。好，那我就是我想坚持，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蛮，我当时的想法蛮对的。好，那他说好，那个他说我也祷告看看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在同样的想法里面。好，我祷告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坚持这件事虽说好像看起来哈，表面上看起来蛮对的啊，坚持一个 主见嘛，哈哈，我那个想法也是蛮正确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当我想坚持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不安。我说我一个不安就是，我这个坚持我会破坏人际关系。好，你觉得，我是觉得说，我觉得有点不值得。好，他后来也跟我讲，他说对，我的祷告的感动也是这样。他说那个实际上很多东西，好，他也跟我讲，他觉得不在乎那个事情做得对还是不对，按照就是事情的对错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顺服下来。好，他说你顺服下来，他说那这个责任不用你负，因为你想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好，完了以后呢，只是对方有建议跟你这个有点不一样。好，那你就不用坚持了。他说你就顺服下来，好，责任由别人去担。后来我就说对呀、啊，我也很同意这种想做说法哈。实际上真正特别是你的权柄哈，你真的不用去坚持，特别是权柄跟你讲要做什么，好，你同意他的说法就好了，去顺服权柄，那完了有责任由他去担，不由你。好，所以你即使你认为你的想法是对的也没有关系。好，神很看重的是一个顺服，谦卑顺服的性格，不在乎你做的事情到底对和不对。所以我当时后来我就当时这样想了以后，我心里就非我大概是为这个事情大概就是闷闷不乐了一天哈。当我这样的一个一下正面的思考的时候，后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我谢谢你哈，谢谢你真的是给我这样的一个开启，也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代祷同伴，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仰望，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好，那所以有一个，所以神就让我后来我这样去赞美哈，神就让我给一个感恩在你里面。他就说诶，你的，他说你这个，所以神让我对对方的感恩。好，对，我也对我自己顺服下来以后，我也觉得说那件事情不重要哈，真的是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我就没有再钻牛角尖。好，我就去跟很和，就所以我就开始就跟对方说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平和，我就跟他讲说你的建议我完全接受。好，完了以后我还对他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说哎呀，我说呀，这个我就说了一些很多的感恩或者感恩的话，对方后来就非常的高兴，说你没有，你对我有爱的信任。他说即使这件事情我就把你给压下来了哈，他说你真的是能够在这件事情，好，你能够信任我，我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高兴，对方也很高兴。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在乎一个，还有一个在乎一个关系。如果我坚持，我会破坏我与我就说这个就肢体间的一些关系。好，这个关系比事情的对错更重要，我情愿自己放弃。好啊，神也会看重。所以当你愿意放弃的时候，神会把更大的恩典赐给你，你相不相信？所以后来我就突然发现，觉得说，嘿，我只要放弃一下，我觉得结果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好，就会，所以而且那里面，我真的是这样里面以后，我就发现我里面又有一种宽广，而且不会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如果我要拼命的坚持，一个是关系破坏了，我自己也里面有苦毒。我觉得说对方怎么会这样呢，我拼命跟你顶啊，对不对？好，那你这样子的话，你这个那个属土的一个负面的情绪会在里面。好，就会，所以你那个属天的宽广你就不会坐在你里面。所以如果说神以后要用你就很难，因为你是狭窄的嘛，你什么东西你都容不下，所有的事情全部要你说的算，怎么可以呢？好，所以什么东西，如果说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柔软下来放弃，好，那不是说你作为一个放弃的人，只是说你为了很多顾全大局，好，能够愿意常常在许多的事情也容易就是下来。哦，我这个事情都不是指的是这个真理上的事情，如果有人让你去偷盗啊，跟圣经不合圣经的坏事，哈哈，那个不包括在里面，你那个不能顺服哈。那但是很多事情无所谓对错，只是方式的不同。 好，你的方式和对方的方式，你只是很多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方式是最对的，有时候也未必，好，很可能对方的方式是对的，但是你看不到。好，所以你知道翻转的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实际上不在乎于别的，在乎于你的顺服，你有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心。好，如果神要翻转你，他一定要兴起环境来改变你这个人。好，那当你要如果说你自己不愿意被改变，好，那说实在话，神的谦卑顺服的性格做不到你的身上。所以你知道那个内在生活内整个一系列的系列那个信息最重要的是哪些？当然赞美和等候神这两个是非常基本的操练，这个很重要，每天都需要。除了这一点以外，下面一套你觉得最重要是哪里？哎，这个微尘姊妹就说出来，顺服神，不光是顺服神，你也要顺服人。好，神常常因为有些人说我只顺服神不顺服人，好，这个上这句话也是错的。神常常借着你能够顺服，你如果不能顺服人的话，你基本上也不能顺服神。好，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顺服，一个顺服的人他的征战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听到征战得胜之方，很多什么情绪的征战啊，思想的征战啊，常常跟你的老我有关系。老我很大，所有东西都要自己说了算。好，这个时候的话你的征战也很大，就很多。好，那你的情绪的征战，思想的征战，你就征战不完。但是如果你愿意下来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愿意放手，在许多的事情上放手，把责任推给别人，我真的是把神，常常我跟神说我这个责任不在我。好，你知道像我们上班的时候，老板实际上是他不信主的，所以他的很多要求是蛮横不讲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诊所是他的，他是老板，所以他让我有时候做的事情常常有时候是对这个诊所不一定有益处的啊，就是做一些我觉得很愚蠢的事情啊，我的这个，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诊所是你的啊，我的工资也是你发的，哈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你要我向东走，我就向东走，我只要不违背圣经的真理，好，让我不要我去欺骗人，然后欺骗我的病人或者怎样做一些违法的事情，那个我不做。但其他的还蛮多的细节上的事情，他总是他喜欢管得宽啦，所以他要管得宽，我就说我都给他。好，即使是做错了，他们有的人说，哎，你看那个老板怎么这么蠢呢、啊？怎么让你做这样的事情呢？就实际上也是浪费啊，浪费他的钱啊，浪费他，因为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我为他着想，他却没看到。好，比方说，我以前刚刚来的时候，刚刚到他诊所里面的时候，我常常我一边洗牙，我一边帮助他看看这个病人的牙齿上面有没有任何的蛀牙，或者说哪些地方，我都把它一一写下来，写成一个单子给他看，让他也可以认真的找到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对不对？这个不是对他很好吗？但是他的老我很大，他觉得说这些东西一定是他看出来的才行。我看出来的话，我扫他的面子，所以我每次看写的时候，跟他写出了这个时候，他就是一种一切不顾的把我的纸条给我推开，哈哈，我就后来想 ，OK，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从此不做这件事情，哈，这个我也就是只做我的洗牙就好了，哈，我就不那样。完了，有些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小事，哈，完了以后。这个很多的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只是开一点口哈，他马上说你这个东西不对哈，我马上就住口，呵呵，我就想我说 OK， 那就按照你的做法去做吧，啊，那后来所以我们蛮多的其他的同事常常跟他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呢，他们就跟老板就产生争执吵架什么东西的。所以我看他们说，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吵架呢？他听不进你的话，他是老板啊，你跟他说了他不听，你就下次不用说了，你就这样子的话大家都好，大家都好，是要吃亏的是他自己，对不对？好，我说但是我就是顺服他啊，就是我也不会为他 为这些事情跟他产生任何的争执，但实际上受亏损的是这个诊所和他自己，所以我们的诊所的病人越变越少哈。好，那 anyway， 但是我觉得说这些东西我就是不要我自己负责，就是让神负责，他自己负责，往让对方负责。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哈。我觉得也是，像这个对对方不是一个很好的意，不是很有益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哈。好，那所以呢，实际上那个我是觉得。我因为觉得我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而且同时我跟同事的关系也很好，我跟老板的关系也很好，我不会跟他有任何的争执啊，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就是比较乖啊，所以啊那个他还蛮喜欢我的啊，就是觉得我自觉的说唉，我的这种顺服实际上对他的益处不是太大，我应该跟他对着干齁。完了以后专门指他的错误，那当然那个可能就，那我们就诊所里就鸡犬不宁，所以我也不想去做这样的事情，哈哈啊，因为我要是我所有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是对着神的，神是我最大的观众，我每次要跟他说我要向他交卷，好，那所以人说什么我都愿意去做，甚至很多前面很多事有时候是前面的小姐。打电话接电话的小姐对我很多的要求我都去做，她要说什么我就去改变。好，那最近有一个小姐雇来了一个小姐，不喜欢在电脑上面到处看，就是就去逛嘛，逛电脑，完了她自己的事情不想做，所以她都推给我，她就是推给她，原来是她的事情。比方说哈，她那个她说这个我原来的病人完了以后都交给她，让她去为我的病人去约下一次的这个来洗牙齿的时间哈。他说他不想做，他就说你自己来为你的病人约时间，好，那我就开始学，我就开始就为我自己的病人约时间。后来他就说我这个因为每一次的那个诊所要这个要做的，比方说我洗的牙呀或者是怎么我们要这个像保险公司这个去讨账嘛，他把这个事情也推给我，他说你自己在电脑上面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哈，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讨债。我后来想说这个可不是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的事情就是应该只是在后面为我的病人洗牙哈，怎么让我保险公司讨账的事情怎么都推到我的身上呢？他就说我没关系，我教你怎么做，在电脑上非常好做哈。他就教我做，后来我当时想说，虽说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我的事情，后来我就是跟神说，我就是顺服，他要我做这样的事情，只要我可以帮助到他，我就愿意做啊。我就觉得说，好好好，我觉得也不是很难的事嘛，我电脑也很熟，所以他就教我怎么做，我也后来现在我不光是为病人向那病人这个洗了牙以后向保险公司讨账，我甚至向病人收钱呢。我后来就说这也搞得太翻了哈，但是新病人那个这个现金啊，还有这个信用卡怎么用啊，现金怎么用啊，支票怎么样的，我怎么样的一一的记账啊。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前面那个小姐简直是气人不气到家了。后来我就觉得，我就跟神说，如果你让这个环境这样发生，我就去做。好，同时我觉得后来我做完了以后，我就说，也不错啊，我这个诊所里面所有的运作我全懂了，不管是向保险公司讨账，向病人讨账，我都会。好，所以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在这个诊所里面好像前面后面没有哪一件事情我不会做。好，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嘛。好，这个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发现我从前面到后面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好。我因为觉得说啊，我只要能够我看重与人的关系，看重事情的对错。实际上从真正的来说，在美国啊，你的工作是哪一些是你的工作，大家就说叫做 job description， 啊，不属于你的工作范围里面的话，你可以跟人打官司的，啊，如果说我的工作只是洗牙， 但是老板却让我做了另外的事情，却没有加倍给我另外的另外的工资的话，好，我这个可以跟他争的哈，我可以说你让我做这个这个加了多少的事情啊，你要给我多少多少钱啊，这个是可以讲价钱的。后来我就想说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就只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哎已经老板付我也付的不错了，我就不会再找他另追讨哈。但是我就是觉得你越是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越是这样子做的时候，一个柔顺的性格坐在你的身上啊，你就发现你很受益无穷啊。那受益无穷，你的关系人际关系一好哈，老板也喜欢，同事也喜欢，你觉得这个金融的风暴会不会刮到你家里来？一般不太容易，因为顶多是这个。所以我后来发现呢，我做到稳到这个位置以后，只要这个老这个诊所不倒台啊，不关门大吉，基本上老板会赶走所有的人，也不会赶走我。我都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哈。那当然他关门了，那我也没办法。所以后来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神会让你成为一个柔顺的人，哈，神也会恩待你，会让你。就是我觉得后来就蛮多的恩待的被恩待的地方，好，你知道，所以你今年你要所要求的真的是一个翻转的一年，真的是让一个求神把一个他的一个属神的性格坐在你的身上，好不好？好，当你属神的性格好，这个恩典好在你的身上，他的安息在你的身上，他的柔顺谦卑柔顺的性格在你的身上，你觉得你今年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好，今年会你会不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礼物？好，那我们今天我觉得拿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真的我想我们一起来敬拜，有个会后的敬拜，我们先唱一首歌叫做恩典之路。我们每今年每一步的路，我们要走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下来，你愿不愿意下来，愿不愿意真的是来愿意接受神给你的礼物，条件是你的心要给他，让他在你的心中作王掌权。如果神让你顺服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不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能下来啊，那你这个恩典你就拿不到。所以下来心给他，让他做王，也在就实际上就是说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好，那你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今年你希望神坐在哪一些恩典要临到你的身上，哪一种翻转要在你的身上，好不好？好，我们唱这一首歌叫做恩典之路。圣灵，我们欢迎你，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的神啊，我将我的心献给你，你抓住我的手，我要带领我走，你作王掌权在我的身上，我的心献给你。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请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
啊，你爱你手，请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
你手，请引我走这人生。
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好不好？花一分钟的时间思索一下，你今的新的一年，你希望神在圣你的身上要做哪些翻转的工作？刚才讲了那么多，你觉得哪个地方真的是你的问题？你很希望神坐在你的身上，将一个属地的翻转成一个属天的个性，属天的性情。我们这个人里面实在是有许多的老我，许多的坚持，我甚至很有理由觉得我的坚持是对的，我是为神发义怒，我是为神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你有没有知道有多少是你的老我在发作？你的老我就是不肯下宝座。如果那个是你，你今天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我愿意下宝座，新的一年我要你登上我心的这圣宝座，献上我自己当作活祭。你要把一个谦卑柔顺的性格，顺服的性格坐在我的身上，哪怕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对，但是我愿意顺服。 不仅仅是顺服神，我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顺服我的先生，顺服我周围的同工，这一年如果你现在仍然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你要不要跟神说，我真的是愿意在这一年让赞美变成我的生活习惯，不是一种方式，让我的心跟随你。今天从现在开始，你跟神说，我不要再把我的眼光注视我的环境，我要改变我的眼光，要转向你，用赞美的方式将我的眼光从环境转移，好不好？你跟神说，我今年我要这样做。如果今天在信息里面，或者是我讲的这些，在你里面形成一个光照，就跟神说，跟神认罪悔改，跟神说对不起，我真的是亏欠你，在无知的当中我陷入了一个困境，我没有得到你的恩典，无法接受到你恩典的礼物，我愿意下来向你认罪。耶稣，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每一位，谢谢耶稣。请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谢谢大家。这个在过年的前夕，还有那么多的人还愿意花时间来到这里来参加聚会。好，那今天我一般本来在会后都有这个跟大家一起交通的时间哈，但今天我答应了我们这个文字同工哈，他们有一个同工会，我得去参加他们的同工会哈，他们有些事情想商讨一下。好，那。我就是祝大家就是新年快乐。好，那我们这个下个星期不是下个星期，我晚上就见了嘛，好不好？我们晚上这个如果我们晚上还有等候神的话，那我们晚上还再见，好不好？好，那现在华芳，你说我要到哪里去开会我现在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都听他们讲，听他们的哈，这个 啊，我也非常爱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没有回国，我还在这里华方，就是要我到哪里去，在一个网上开会，我不知道我上到哪里去见他哈。好。